二，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喜欢听到关于他的事情。我们喜欢听别人讲论他，对任何关于他的报道，我们都兴趣十足。当别人谈论他，描述他的行事为人，他说的话，他的所行和他的计划，我们就会全神贯注地听。别人听到他被提及的时候，无动于衷。但是，当我们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跳动。哦，在基督和真基督徒之间，也是如此啊。真基督徒喜欢听到有关他的主人的事情，他最喜欢那些被基督充满的讲道，他最喜欢和谈论基督的人在一起。我曾听说过一个威尔士老姐妹的故事，她听不懂一句英文，但是他在每个主日走好几里路去听一位英国传道人的讲道。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说，是因为这位英国传道人在他的讲道中不断提到基督的名字，这便使他受益。单单是他的救主的名字被提到，他就喜欢。三，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喜欢读到有关他的事情。一个离家在外的丈夫写来的信能带给妻子多大的喜乐，一个远在异地他乡儿子的来信能给母亲带来多大的欢心。然而别人却不会为这样的信动容，他们甚至很难把信读一遍。但是那些爱写信者的人，他们能够读到别人不能读到的东西，他们会把信当作宝物随身携带，他们读了一遍又一遍。哦，在基督和真基督徒之间也是如此啊。真基督徒喜欢读圣经，因为圣经讲的是关乎他的救主的故事，读它不会使他感到疲倦。当他出门的时候，也不用提醒他要把圣经带上。若没有圣经，他不会快乐。为何如此？因为圣经所见证的乃是他灵魂所深爱的，就是基督。四，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想要讨他喜悦，我们很乐意考虑他的口味和观点，采纳他的建议，并且做他所认可的事情。我们可以舍己去满足他的愿望，避免去做那些我们知道他不喜欢的事情，而我们学会去做那些我们本不喜欢的事情，只是因为我们想那会使他喜悦。哦，在基督和真基督徒之间也是如此啊。真基督徒借着保守身体和内心的圣洁来努力讨主的喜悦。若他知道在他的日常行为中有什么事是让基督憎恶的，他就不再去做了。任何讨基督喜悦的事情，他就努力去做。他不会像一个今世之子一样抱怨基督的命令太严苛或太难。对他而言，基督的命令不是令人忧愁的，基督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何如此呢？单单是因为他爱他。五，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爱他的朋友。在我们认识他们之前，我们就已经和他们心有灵犀。同一个人共同的爱使我们连接在一起。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彼此有陌生感。有一样东西把我们连接，他们爱的正是我们所爱之人，这就拉近了我们彼此。哦，在基督和真基督徒之间也是如此啊。真基督徒把基督的朋友当作自己的朋友，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是同一个家庭里的儿女，是同一支军队中的战友，是同有一个天家的天路客。当我们遇到他们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已经认识很久了。与他们只相处片时，我们就觉得是一家人，胜过和我们相识多年的世上的朋友。这一切的秘密是什么？单单是因为我们爱的是同一位主和救主。 6. 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为他的名和他的尊严大发热心。我们不喜欢听到别人说敌对他的话，我们必然会为他争辩，会为他说话。我们感到有责任维护他的利益和他的名誉。对任何敌对他的人，我们几乎感到就是敌对我们。哦，在基督和真基督徒之间也是如此啊。对任何羞辱基督的名、基督的道、基督的教会和基督的审判的作为，真基督徒都会怀着神圣的憎恶。如果必要，他会在君王面前为基督做见证，并敏感于哪怕最微小的加在基督身上的不敬。如果有人羞辱他主人的名，一个真基督徒不会视而不见，却心里平安，他会为主争辩。为何如此呢？只是因为他爱他。7. 如果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喜欢和他讲话。我们会把自己的想法都告诉他，我们会向他倾心吐意，我们会有说不完的话题。也许我们会对别人沉默和保留，但是对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会爱说话。尽管我们和所爱的人常见面，但是我们彼此间的话题永不枯竭。我们总有太多要说的，太多要问的，太多要描述的，太多要交流的。哦，在基督和真基督徒之间也是如此啊。真基督徒发觉对他的救主说话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每一天他总有事情要和他讲，若不说出来他就不快乐。早上和晚上在祷告中，他向主诉说，他告诉他自己的需要和愿望，自己的感受和惧怕。在艰难时刻他会寻求他的带领，在患难时刻他会寻求他的安慰。他不能不这么做，他必须要不住地和他的救主交通，否则他就会无力行路。为何如此？只是因为他爱他。8. 最后，我们若爱一个人，我们喜爱和他在一起，想他、听他、读他，或者和他说说话，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真爱一个人，我们想要的不止于此。我们总想和他结伴而行，我们想要不断地和他们处在一个交往圈子中，不会被打扰，也不会分离。哦，在基督和真基督徒之间也是如此啊。真基督徒的心渴望那美好的一天，就是和他的主要面对面的那一天，并从此不再分开。他渴望结束今生不断认罪悔改凭着信心而活的生活，渴望开始那永恒的生活。那时他认识主，就像今天被主认识一样，而且永远不会再犯罪了。今天凭着信心生活在他是甜蜜的事情，而将来与主面对面而活对他来讲更为甘美。今天在他心中喜悦听到基督、谈论基督、读到基督，那么有一天他要亲眼看到基督，并且永永远远不再分离，那又该是怎样的美妙。正如传道书6:9所说，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为何如此呢？单单因为他爱他。这些就是我们发现的真爱的标记，它们都是很直白简单的，都是一目了然的，没有什么幽暗抽象和神秘之处。诚实地使用这些标记，合理地对待它们，你一定会从这篇文字中得着益处。也许你有一个所爱的儿子在印度叛乱时期或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参军了，也许他上了前线并且参与了战斗。你难道不记得你对儿子的思念是怎样的强烈、深沉和充满挂虑吗？那就是爱。 也许你的丈夫在海军服役，因着任务常常离家很多个月，甚至很多年。难道你不记得分别时的忧伤吗？那就是爱。也许此时此刻，你就有一个兄弟在伦敦谋生，他是第一次去到那个大城市，面对许多的试探。他的前景会怎么样呢？他会发展得如何呢？你会再见到他吗？难道你不会常常思念你的兄弟吗？那就是爱。也许你已经和一个与你非常相配的女子订婚了，但是出于深思熟虑，你们要再等候一段时间才结婚。同时因为工作需要，你又要离开你所爱的未婚妻到很远的地方。难道你不承认，她常常浮现在你的心中，你想要听到她的消息，听到她的声音，想要见到她吗？那就是爱。我所说的是每个人都很熟悉的事情，我不必再多说了。他们和天地一样古老，他们为全世界的人所了解。亚当的后裔中恐怕很难找到不明白爱与情感的人。即使这样，我们就不要说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爱基督，这是可以知道的，是可以被发掘的，证据已经在你的掌握之中。今天你已经听到他们了。对主耶稣基督的爱不是隐藏的、秘密的、琢磨不透的事，这爱却如同光，是可以被察觉的。这爱如同声音，是可以被听到的。这爱如同热，是可以被感知的。这爱所在的地方，它就不被隐藏。在这爱不被看见之处，你就可以肯定这爱不在那里。现在我要做结论了，但是对每一位读到本文的读者，我还要把这个题目牢牢地印在他们的良知之中。我愿以完全的爱和深情对你说话。写此文的时候，我心所愿和我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就是，愿你的灵魂能够蒙造就。一，让我请求你做一件事，就是直面基督问彼得的问题，并且你自己来回答他。严肃地面对他，认真地思考他，好好地权衡他。读过了我所写的，你能诚实地说自己爱基督吗？你说你相信基督教的教义，并且承认基督教的信条，这不是我要的回答。这样的信仰并不能拯救你的灵魂。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鬼魔也信，却是战惊。真正的救人的基督教并不只是相信一套观点或是承认某种理论，它的核心是认识、信靠并且爱那一位为我们舍命的活着的主，就是主基督。早期的基督徒像菲比、比西士、土菲拿士、土富撒士、该犹以及菲利门，他们可能对教义神学知道的很少，但是他们在自己的信仰中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爱基督。你说你不赞同一个强调情感的宗教，这也不是我要的回答。如果你的意思是你反对一个只谈感觉不谈其他的宗教，我完全赞同你。但如果你的意思是完全把情感排除在外，你就是对基督信仰知之甚少。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可能感觉良好，但是他没有真信仰。然而圣经也同样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信仰不会没有对基督某种程度的情感。隐藏一个事实是徒劳的，就是你若不爱基督，你的灵魂落在极大的危险之中。当你活着的时候，你的信仰不能救你，当你死的时候，你也不适合天堂。那些在活着时候不爱基督的人，他们感受不到对基督的任何责任。那些在死的时候不爱基督的人，要知道他们在天堂也不会幸福，因为在天上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中。醒过来吧，直到你所处的险境。睁开你的眼睛吧，认真考虑你前面的道路，三思而行。我只是作为一个朋友来劝告你，但我是真心实意的。愿上帝使这警告不落空。二，其次，如果你不爱基督，让我直截了当告诉你为什么。你对他没有欠债之感，你感受不到对他的亏负，你没有持久的从他蒙恩的记忆。若是这种情形，你没有可能，没有理由，也没有道理爱他。对于这种情形，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认识自己以及圣灵的教导。你悟性的眼睛必须要张开，你必须要明白你的本相是怎样的，你必须领悟到那个至大的秘密，就是你的罪疚和你在上帝眼中的完全贫乏。也许你从来没有读过你的圣经，或只是偶尔翻阅一下，当作一种形式，你没有兴趣，不能明白，也不能应用在自己身上。今天请接受我的建议，改变你的方向，开始以热心来读圣经，绝不放弃，直到你熟悉它。读一读上帝所要求的律法，以及主耶稣是如何在登山宝训中解释他们的。读一读保罗在罗马书的前两章中对人性的描写。以祷告的心研读这些经文，祈求圣灵的带领，然后你自己判断，在上帝面前你是否是一个亏负者。你的亏缺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你需要耶稣这一位朋友的帮助。也许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正式的祷告。也许你一直以为信仰不过是去聚会、上教堂，是一种形式，是礼拜天的程序，却不晓得信仰要求我们心灵深处真切的、严肃的感受。今天请接受我的建议，改变你的方向，开始养成以热忱之心为你的灵魂向上帝恳求的习惯，向上帝祈求光照、教导与自我认识，恳求上帝启示给你一切关乎你灵魂得救之事，全心全意地做这一件事。我相信不久你就会发觉你对基督的需要。我的建议看起来很简单，并且了无新意，请不要因此就轻看它。这是许多人走过的美好古道，并且因此使他们的灵魂获得平安。如果没有对基督的爱，面对的便是永远毁灭的危险。看到你对基督的需要，看到你对基督极大的亏负，是你迈向爱他的第一步。认识你自己，发现你在上帝面前的本相，是你看到你的需要的唯一途径。好好读上帝启示的圣经，在祷告中请求上帝的光照，这是你获得救恩知识的正确方法。不要自以为比我的建议高明，接受我的建议吧，以致得救。三，最后，如果你真的晓得爱基督，那么请接受我末了的两句安慰与劝勉之言，愿上帝使用他们来使你获益。首先，如果你在真理中并在行动上爱基督，因此欢喜快乐吧，因为这显明了你的灵魂处在良好的光景中。今天我告诉你，爱是蒙恩的一个明证。但是，如果有的时候还是感到疑惑和恐惧怎么办？如果你觉得不能确知自己的信是否真诚，自己的蒙恩是否真实怎么办？如果你的眼睛常常被泪水蒙住，你不能清楚地晓得你的蒙召与被上帝拣选怎么办？如果你的心见证说你爱基督，那么就有盼望与安慰的牢固基础。有爱就说明有信心、有恩典。你若不觉得基督为你做了什么，你就不会爱他。你对基督的爱是一个 美好的证据。其次，如果你爱基督，就不要羞于叫别人看到并知道这一点。为基督说话，为基督做见证，为基督而活，为基督劳作。如果基督爱了你，用他自己的血洗净了你的罪，你就不要羞于叫别人知道你如何感受到了这一点，并且你愿意爱他作为回报。一个不敬虔的粗鲁的英国游客问一位北美印第安土著基督徒说，哥们儿，是什么使你如此把基督当作一回事儿，常把他挂在嘴边？基督为你做了什么使你不断提到他？这位印第安基督徒没有用话来回答他，只是聚拢了一些干树叶儿，把它们围成了一个圈儿，然后捡来一只虫子，把它放在这个圈儿的中央，接着花根火柴点燃了这堆干树叶儿，火焰燃起来烤到了这只虫子，它在痛苦中蜷曲，试着从各个方向逃离，但是无法挣脱，只好在绝望中等死。这时，印第安基督徒伸出手来，把这只虫子温柔地捡起来，放在手心，对英国人说：陌生的朋友，你看到这只虫子了吗？我曾经就是这只将死的虫子，我死在我的罪中，毫无盼望，完全无助，就在地狱永火的边缘。是耶稣基督伸出了他的恩典之手，把我从永远的灭亡中拯救了出来。是耶稣基督把我这一只可怜的在罪中的虫子看作他心所爱的。朋友，这就是我为什么总在谈论基督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把基督看作一切的原因。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爱他。如果我们晓得一些对基督的爱，就让我们拥有这个印第安基督徒的心肠。让我们永远不要觉得我们会太爱基督了，我们会太彻底的为他而活，我们会太勇敢的为他做见证了，我们会太全然的把自己奉献给他了。在复活之时，会有许多事情使我们惊奇。我相信其中最会令我们惊奇的就是，在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没有爱基督更多。